耶稣讲完这一番话之后，他的门徒当中有人说，他这样讲话有没有搞错啊？谁个能够接受呢？在上个主日，耶稣所讲的这番说话，就是叫自己的门徒和追随者吃自己的肉，饮自己的血，因为他就是从天而来的生命食粮。在上个主日，我们已经讲过，由于犹太人的传统文化，他们的信仰，他们一直以来的观念，认为血是不可以吃的，所有的肉一定要彻底地消熟。所以耶稣讲这番说话已经相反了他们一些基本原则，甚至耶稣讲的是自己的肉，即是人的肉，为犹太人更加难于接受，因为这种的行为在他们眼中是属于敬拜邪神的人所做的，所以他们是敬拜唯一的天主的民族，他们绝对不可以这样做。所以觉得耶稣讲了一些奇离怪诞的事，甚至是违反了这个信仰的事，所以他们才心生这个反对的心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你是不是一个听话的人呢？举手即是是，是不是只得一个是听话的？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大部分的人原来不听话的，是不是？因为在今天的圣经当中，那些人说耶稣这话生硬，即是说他们听不入耳，我们不想听你讲。不单止是福音，原来在第一篇的读经《约书亚传》里面，其实都讲着类似的事。约书亚问当时的犹太人，他们愿不愿意遵守天主的诫命去追随天主，因为他们离开了埃及，进入了这个福地的范围了。约书亚再一次问他们，你们究竟想不想去追随天主，定是其实你们想翻翻去从前的生活，又或者只是接受当地的人的信念和看法，融和在他们当中，而不是敬拜天主。当然因为这班人跟着约书亚在旷野里面经历了40年的考验，看到天主对他们的眷顾，所以他们说，我们誓死相随，我们怎样都要选择跟随天主。虽然他们这样回应，不过从犹太人的历史当中，我们看到他们很多时候最终都离弃了天主，去敬拜邪神，或者甚至遗忘了自己和天主的关系。其实我们人究竟是愿意听话还是不愿意听话呢？我们在这一点上值得探讨一下。在今天出了街的时候，在街那里见到有一个妈妈在那里责备自己的女儿，是什么的内容不知道，不过很深刻听到的就是一句说话，那为什么你不听我话？那这个小朋友呢就没有话好说，没有话说，就头耷耷眼湿湿，本来想跟着妈妈又再问一次，那为什么你不听我话？这个瘦弱女呢没话好说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年长的你们有没有问过这句说话，为什么你不听我话？小孩子不用拧头啊，通常是大人讲这句说话的，未必是对你的子女讲，很可能是对你的配偶讲，为什么你不听我话？特别是当对方有些事所谓的做错了，或者有一些事不合你心意的时候，你就会问这句说话，为什么你不听我话？虽然我说这句说话我是问大人的，不过其实连小孩子在心底里面都会问同样这句说话的，因为每一次当我们大人问小朋友为什么你不听话， 其实小朋友心里面都是问这个同样的说话，那为什么你不听我话？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对方听自己话，为什么小孩子要扭计？因为爸爸妈妈不听话咯。嗱，呢啲就系我讲咗真理嘅反应啦。因为我哋实在真系希望别人听自己话，而呢一个情况咧，系自天主创造呢个世界、创造我哋人类嘅时候，已经开始系咁样样。因为我哋人学咗天主，因为天主有啲嘢交代我哋人，叫我哋点啊？管理大地，好好咁样去生育繁衍，但系同时要记得点啊？唔好食嗰个树上嘅果子。然后人自己就有自己嘅谂法，希望乜嘢啊？希望天主听自己嘅话。唔好啦，天主，不如我哋自己决定啦。我哋觉得呢个果子好食，你俾我食啦。天主冇阻止，所以人能够食咗呢个果子。原来在我们的心底里面，我们都好想好像天主一样话事。什么叫做话事啊？就是做一个有主见的人。各位家长，各位成人，你是想你的孩子、你的子女是一个完全服从的人，唯唯诺诺，人家说什么他就照跟，社会的风气是怎样样他就照跟，还是你希望他是一个有主见的人呢？当然我们希望自己的子女、自己的后辈是一个有主见的人，因为这个名称是一个被我们所推崇欣赏的表达，因为是一个成熟的人的表现。但是原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有阵时要去服从去跟随，有阵时要有自己的主见和立场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原来我们就是学习这一份的平衡。所以在保禄中途的书信里面呢，曾经都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就是去学习。学习什么？学习服从。虽然他自己很有主见，因为他的看法就是主的看法，他真真正正拥有主见，因为他是上主。但是他同时亦都学习服从，特别在他年幼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服从玛利亚和约瑟的教导。当玛利亚和约瑟邀请他跟回他们回去纳扎勒的时候，他就离开了圣殿，离开了耶路撒冷，跟他们一起生活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这个是很明显表示给我们知道，耶稣愿意去服从自己的父母，甚至他长大之后，他亦都服从传统的犹太宗教的生活方式，每一个安息日他都去到会堂那里去祈祷，去诵读天主的圣言。他年轻的时候去聆听那些经师或者是会堂长的训示，而到他大个的时候呢，他自己亦都主动去分享他对于圣经的看法，甚至后来他自己成为了一个去教导人、去将信仰和福音喜讯传播的人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耶稣并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时时都去展示自己的主见，他先是学习，先是服从，然后建立了一个可信的和一个被信任的资格以后，他就开始去传扬他的福音和喜讯。其实这个是我们生命的写照，我们每一个人在逐渐长大的时候，我们慢慢这样去知道更多的事理，知道什么是对和错，然后我们可以去将这些的经验和人分享。当然如果对方是后辈或者没有你那么好经验的时候，很可能你特别期望对方会跟从你。而当我们自己是一个新手，当我们是后辈的时候，我们自然又要去学习 别人的提示和带领。当我们都能够掌握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觉原来在生命当中我们更加相似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生命的和谐，生命的美好，原来就在这两个不同点那里去寻找那一个平衡。既可以是一个服从听命的人，但是同时亦都建立了自己的主见和主意，然后在和谐的沟通当中呢，彼此去表达自己的看法和经验。人与人在互相交流当中，就能够寻找到真理和累积到智慧。在我们的团体当中，我们就是透过这样去建设团体，去建设这个社会，甚至建设一个国家。但是让我们记起，在生命当中我们真正的导师时时都是主耶稣基督。他告诉我们听，他就是真理，他就是生命。愿我们都能够听取耶稣基督的教导，在生活当中怀着谦虚的心去学习，并怀着敬畏的心去表达我们的看法。目的不是为了叫人去服从自己，目的是为了去服务，去建树团体，去服务他人。而这个正正就是今日第二篇书信当中保禄中途所话给我们听的，我们应该彼此相爱。而这个彼此相爱，原来有阵时就是透过服从表达出来。而他的举的例子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。其实他并没有说妻子服从丈夫，那即是丈夫大过妻子，他并不是说这个意思。因为他同时平衡地去说丈夫要爱妻子，他实际是讲紧俾我哋听，服从同埋爱其实是平等嘅意思，彼此要去爱对方，彼此要去服从对方，喺爱当中无大无小，全部都系为咗彼此嘅益处。愿我哋都能够实践呢一份基督徒嘅精神，将天主嘅爱彰显喺呢个世界。